我和志阳是在 Web3 的世界里面的两名不起眼的螺丝钉，这里是我们的一片自留地，在这里分享我们看到的、听到的、经历过的关于 Crypto 的故事。本频道的所有观点纯属两位主播的个人观点，均不构成投资建议。加密行业目前还属于弱监管行业，因此相关加密投资有极高的风险，如果不懂的话请不要进行任何投资。 Crypto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 not touch it. Anything we said today is not financial advice.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 Cryptoria， 这里是用简单的语言带你了解纷繁复杂的加密世界。我是主播 Vivian，
我是志阳。
昨天悉尼巨热，42度，我的天哪！然后就是完全全是热浪，
没错，笼罩着整一个城市。然后今天气温下来了一点。但是下周四好像还有一个40度，
好像听说下个礼拜有飓风要袭击悉尼。然后好像我今天在刷小红书啊，看见很多人都在说超市里面又被采购一空。我觉得今天晚上我可能要去超市囤点厕纸。
我刚刚去超市看，其实还好。
还有吗？
所有的存货都蛮足的，我觉得。
哦，可能是因为悉尼，那要么就是一个飓风，不是登陆悉尼，
可能
是登陆其他城市，
墨尔本或者
对 ，anyway 就很那个。然后我们上一期讲了土耳其，我前两天在那翻我们的这个视频，不是视频，音频的完播率，我发现好像小伙伴们特别喜欢听我们讲干货，
对，
不太喜欢听我闲聊天。所以就是我出去聊闲天那些地方你们好像感觉都不是特别感兴趣。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准备蹭一蹭热点。
对，聊什么干货呢？
今天也不算聊干货，其实对啊，就是聊一聊 BRC20， 但是这个主要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蹭热点。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跟这样说，我好像睁开眼睛第一句话跟你说就是我要去冲 BRC20。
对，
然后
你要没有，你跟我说你要去冲铭文了
啊？对，我要去冲铭文了。
对，
然后呢，我今天早上先买了，我今天早上先跟自己说，我说我就冲1000 U， 然后这1000 U 冲完了以后呢，然后这样说这1000 U 能赚多少钱？我说这1000 U 基本上就是
打水漂
的。我说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可以赚钱的。然后呢，我今天就因为我前两天把我的那个 Uniset 钱包搞定好，然后我今天就开始七七八八的弄这些东西，然后我就发现1000 U 不够充。
真的假的？所以要多少？
就是，你要去打新应该是够了，
啊，
然后那打新币呢，就是它有好多新币
啊，那正常吗？
然后你不知道你要用哪个，
是。
然后但是因为你是用的是比特币。去付 gas fee，
那他的那个 gas fee 的费用是跟以太是一样的吗？
肯定不一样啊。
不，我的意思说是如果转换成比如说U 这样子，这是差不多的吗？还是
肯定不一样，肯定贵啊。
OK，
因为他是用以太，他是付葱嘛。
啊，
然后你就会觉得，所以你再去冲的时候，你就不太像去以前去冲以太坊的那些，因为以太坊你七七八八你的那个 gas 费加起来20-30美金，对吧？那你就还 OK 了，你就放心大胆去冲。这边的 gas 费，你只要但凡都会随时上100美金。
真的假的？
然后我今天就发现，我说，这个1000 U 好像不够，我好像。对，然后
所以你最后买了吗？
没有。然后我今天早上就在那疯狂看，各种各样的铭文，然后又开始看其他的一些比特币上面的协议，然后我就说，那我们这期视频可以，不是这期，这期播客我们就可以来聊一聊比特币生态。
对，
虽然我还没有开始冲，但是我的色通都已经 ready 好了。然后可以拿来充的比特币我也买好了。然后但是呢，就是大家最近在充什么请留言告诉我，因为我主要是不知道充啥
啊。
可能前阵子特别火的像 Orly 啊那些，那些都已经
还有 Red，
就是你不可能再上车啦。
对，
就是你现在
too late，
就是你现在上车就没有用了。
对，
所以就是这些你还值不值得你现在就在 Uniset 上面去市场上面去接一个盘，
那接这个盘是把它当成就是像以太坊生态里面的其他币，它未来可能还能再冲一波。
嗯，
但是就 well 就是我今天还没有想好，就是我可能想去冲一点 sats、
嗯、
想在二级市场上面冲一点 sats、嗯、因为看了 Uniswap 上面，不是 Uniswap， Uniset 上面有在讲那个 sats 可能未来会变成他们生态的一个 gas fee、
啊、
就是它就开始偏向于以太坊的
以太
币那样开始
有
它的
utility
等等这些，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想去买一点那个 SAT， 但是现在已经冲不了了，就只能去二级市场上面去收了。
嗯，
所以就 you know， 就是一旦开始当二级市场面当韭菜了，我就很担心自己变成那颗虽然不够粗壮，但是我也不想变成一颗韭菜。对，那基本上 BRC20 的这整个比特币生态其实已经火了一阵子了、
嗯、
它其实应该是从四月份就开始火了，
对，
就出了一波 BRC20 的 NFT、
嗯、
然后再到这个 Ordinal 的这个铭文、
嗯、
然后 BRC20， 然后我觉得这一波是币安上了 Audi， 把 Audi 在币安上面 list 了以后，然后就开始画一波就冲起来，
是，
然后很多人就在说牛市来了，牛市来了，牛市就是牛市还没有到，但是已经开始爬升了，已经开始 climbing 了。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每一轮的牛市，如果说这如果牛市真的要来了的话，我也算是经历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周期，
对
对吧，
嗯，穿越牛熊了，
对，也算是经历了第一个周期。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其他的每一次牛市，其实牛市都是被一个东西带起来的，
是，
像上一个牛市是从 DeFi Summer 带起来的、
嗯、
那所以很多人在说比特币生态的这一轮的 FOMO 会不会带起这一波的牛市。
嗯，
那所以大家现在其实在 Twitter 上面其实是非常 FOMO 的。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今天早上花了一个早上去看了，就是很多人在冲，
嗯，
但是比特币生态它始终还是有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是我自己的一些疑问，
嗯，
然后我做了一些 research， 这些疑问也没有
得到消除，
得到解答、
嗯、
但是因为这个生态太早了，
嗯，
非常非常早，你想从四月份才开始到现在，所以说从现在开始知道，虽然已经错过了一波财富自由的机会，你是不知道三天以前，哎，不是三天，上个礼拜我的朋友圈有一天，
嗯，
我大概知道比特币生态开始爆火的那一天，我不是从 Twitter 知道的，你知道我从哪儿知道？我从我的朋友圈。
哦、
我朋友圈我一打开，然后所有人都在说啊，这一波自由了。我就说，我朋友圈里面有这么多已经自由的了。啊、然后我就开始回顾我以前讲的，我以前经常在说，哎，这个。我就开始回顾，就在想我上一期播客里面聊了伊斯坦布尔，然后大家在聊信仰，然后这一波我看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是一波人说啊我自由了，然后我就在想说
这个世界是有点
就是非常玄幻，我每天都活在非常玄幻的一个世界里面。所以 anyway 我们今天就开始好好的聊一聊，就想说我们今天来和大家讲一讲这个比特币生态。那总的来说我们要怎么讲呢？其实这个比特币生态我们应该先来说，就是比特币生态它应该是怎么说，一个朽木，然后最近应该是枯木逢春这一波。因为从比特币生态大家都应该知道，比特币应该明年再减一次半，比特币的那21个 million 的币就已经基本上已经快被挖完了。
对，
那其实所以在比特币生态上面，比特币的生态它之所以现在能说它的全节点是它的全节点运营，然后说比特币生态它比较安全，
嗯，
其实是因为有无数的矿工在维护着整个比特币这个大账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记录啊等等这些东西。那如果但是为什么矿工要维护呢，是因为它可以挖比特币，
是
它是有一个 incentive 在这个里面。所以在明年比特币再次减半以后，逐步的比特币快被挖完了以后，那比特币的这个系统还会不会保持像现在这样的安全，还会有这么多的矿工一直要在为这个比特币的整个生态去服务，这个事情其实都是在打很大的问号的。
是，
所以整一个比特币的开发团队和他们后面的维护团队，包括比特币的生态，大家都在为这个问题烦恼。
嗯，
那其实这一波的 BRC20 和这一波的铭文，这个其实它在后面，我个人觉得它在后面推动的是有矿工利益在里面的。
嗯，
因为它就相当于说，很有一种可能就像我好像下个月明年我因为公司效益问题或者公司的这种长远问题我要失业了，
嗯，
然后突然对，然后突然发现公司出了一条新的业务轴，然后这个业务线好像哎每个人都还可以在里面分一杯羹 something，
对，
然后大家其实整个矿工的利益，然后它的整个 transaction 啊这些起来以后，矿工的利益其实是有在往上走的，
是，
所以就在多方位的这种影响下面，我觉得 BRC 就是 BRC 生态然后就开始往前走。
嗯，
那另外一个方向，其实我们现在知道的所有的 Web3 啊等等等等这些，我们大家其实看到的都是在看以太坊生态。
嗯，
所以我们先从各个链的生态来聊。
嗯，好，
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听众小伙伴们可能很多不是圈子里面的人，大家可能只是说我对这个圈子感兴趣，然后你们说的这个是第三代互联网 3.0， 就是第三代互联网它到底是怎么个互联网法，我也不太明白。
嗯，
那其实我们就先从各个生态开始。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区块链区块链区块链它一定是 base 在一块链上的，一条链上面的，其实每一个链它们就是一个生态。
是，
那像我们说的比特币的这条链，就是我们说的比特币，它比特币其实 Bitcoin 它其实指的是一条链。
嗯，
只是它发行的那颗币叫了 BTC， 所以现在大家会把这两个东西把它
混在一起。
但我们说的比特币生态为比特币的 network 讲的是比特币的那一条公链。
嗯，
以太坊它其实也是一条链。
对，
然后其他现在还有非常多的链，像 Solana 呀，像 Avalanche，这些他们都是不同的链。那么他们不同的链，其实他们可以把他们看成是不同的国家。
嗯，
在这些国家上面，我国家和国家之间我会有一些交互。
对，
但是呢我也会有我自己国家的法律，会有我自己国家发行的货币。
嗯，
我会有自己国家收行的所谓的税。
嗯，
但是我每一条链的这些我的游戏规则都是由我这条链来确定的。
嗯，
那么这条链上有可能是由创始人，也有可能是由社区，那大部分是由社区然后大家来推动的这一条链，因为要去中心化嘛。
嗯，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链它其实都是我们所谓的 EVM。
嗯，
那么他们都是 EVM 兼容的，也就是说它兼容的是在以太坊的这个大的社区里面。那再细的我们就不聊了，因为这个再细就可能会聊到像什么这个POS 啊 POW 啊然后等等，这些就是因为这些太技术了，因为聊起来就非常无聊。
嗯，
那当我们知道了这一些链的时候，其实我们脑海里面很多或者说我们现在一些已有的一些刻板印象开始聊到 Web3， 可能大家脑海里面想到的其实都是以太坊生态。
嗯，
因为以太坊生态的确是从上一个 DeFi Summer 开始，整个以太坊生态上面就非常繁荣。
嗯，
不管是从以太币啊，还是是在以太坊的这条公链上面做的非常多的一些项目。
嗯，
那其实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入坑的话，可能会是从一些项目方向上面来玩。
嗯，
有可能是说我是从一个游戏进入的坑。
嗯，
有可能是我是从一个 NFT 的项目方入的坑。那 anyway 这些其实至少从我入坑以来，我只知道比特币就是大饼。
嗯，
这是我对就是我最开始我也不知道比特币就是一条链。
嗯，
我甚至 somehow 我都不知道链跟链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嗯，
然后后面呢其实再到后来我们知道就是链跟链的信息是不兼容的，那后来才知道了有所谓的啊有跨链呐，啊，等等啊的这些东西。那跨链其实目前为止也是要各种协议的相互兼容，那可能有一些跨 EVM 链呢，啊，有一些跨这个链跨那个链啊，然后才会说用跨链这个手段把链和链之间的这个信息来进行一个交互。那我们其实大部分了解的都是以太坊。那我们其实为什么比特币，我们都知道比特币的价值非常高，比特币应该在我今天早上买比特币的时候已经达到44000了。
哇， 那是蛮高的，
44000，因为去年或者今年年中的时候比特币才是30000多一点，
对，
然后以太坊如果只算币值的话，以太坊今天也达到24000-23000了。我上一次开始入金比的以太坊的时候才1600，
嗯，好像是，对
对，1600，然后最高的时候我买的以太坊是1800，
嗯，
所以现在已经到2200还是2400了，所以就对，这个就是这个是现在的这两个主流链吧。那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以太坊，其实以太坊它的整一个蓬勃发展和说我们说这个以太币让这么多人愿意来买啊来用啊，套回我2-3年前在 Twitter Space 上面跟一个投资人，哎，是 Twitter Space 还是在 Clubhouse 里面，然后碰到了一个投资人，那个时候有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比特币跟以太坊你更看好哪一个，
嗯，
那其实当时那个投资人的回答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他这个回答还是适用的。他说呢，比特币其实他已经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流通货币了，所以它就像是一个现象型的东西，它就是一个黄金，或者那种，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那种美国国债，就是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资产类别的一个东西了。但是以太坊呢，你还是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可交互性的一个商品，或者说一个真正我们可以用来消费的一个货币，因为它有消费场景，
嗯，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我们链上面的一个交互的一个 gas fee， 它是有这个消费场景的，
嗯，
那它在有这个消费场景就意味着它有 utility，
嗯，
那有 utility 就意味着我是有 supply 跟 demand 的，我一旦有 supply 跟 demand， 那它其实自己就可以形成一套生态系统，
嗯，
那所以这个也是很符合整一个以太坊它的 Vitalik 跟它的整一个愿景的。它其实以太坊整一个做出来做的它就是为适用于 Web3 的 app 的，他就是要，我就是为应用而生的。我其实按照 Vitalik 的目标，他应该想把以太坊变成一个新的 App Store。
嗯，哎，你知道我这几天在听一个杜克大学教授去讲这个 DeFi 啊，
嗯，
他提出了一个他自己的观点，他觉得他对比这个比特币跟就比特链跟那个以太坊，他觉得。比特币就是 Satoshi 他提出来这个比特币是因为他想要一个可以 P2P 的 transaction solution，
嗯，
所以比特币的本质是要解决这个交易问题，
嗯，
但奈何因为这个交易费用实在高昂，不可能支持像我们日常这种小额的支付，所以导致比特币不能起到说或者不能还没达到当初 Satoshi 想达到的那目标。而相对于以太坊而言，以太坊是一个 smart contract platform， 是个智能合约的一个平台，所以就是它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智能合约。那么智能合约其实就是无论是你说的 DAO 也好，无论是后面说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也好，所有的这种不同类型的应用都是要基于智能合约去运行的，对吧？所以这就其实给予了它一个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所以我觉得它的意思就在于说，为什么以太坊后面能如此的蓬勃发展，虽然大饼还是第一，但是以太坊永远是还是会稳居第二的这种一个宝座的一个原因。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这一点很重要，但这一点我们可以放在今天播客的后面那一段，因为很多人都在想问说以太坊的这个生态跟比特币的这个生态他们会不会划江而治，
嗯，
他们会不会变成两个大龙头，
嗯，
那在这一块上面我觉得因为我这个是个非常值得讨论的，但是我觉得一定目前为止肯定是讨论不出来一个什么所以然，但是非常值得讨论，
嗯，
我们也欢迎小伙伴们在那个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嗯，
我们可以往下来聊一聊。那我们今天就是我们现在先就这一点先大家先记一下，就是脑袋里面先记一下，说这个以太坊的 smart contract 智能合约，然后以及这个比特币它的整一个比特币生态，它中间是有原因的，
是
为什么比特币的这个生态它的扩容性没有那么高，
嗯，
那其实我们现在就先来聊其实那BRC20 或者说我们整一个以太坊不是 这个比特币的这个生态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蓬勃发展的，或者说它是这个苗头是什么时候。这一切呢我们得要从 NFT 说起。
嗯，
就像刚才志阳聊到的，在以太坊上面是可以做 smart contract 的。那其实那 NFT 呢，它其实也是通过用一个 smart contract 然后来把它做成一个智能合约。
嗯，
那在这里有一点要注意，要不是就是来区分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东西它能是一个 NFT。
嗯，
NFT 它就是 non-fungible token， non-fungible token 就意味着我今天发行的一个代币和我发行的第二个第三个代币，它们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都不一样的。
对，
那这个东西它在技术上面是怎么做到的呢？
嗯，
那这个技术上面怎么做，它就是用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以太坊的721协议。那这个721合约呢，它其实作为的就是说我每发行一个合约，我的这个 token 我都赋予了我的这个 token 的一个 token ID，那这个 token ID 就代表了我这个 token 的独一无二化。
嗯，
因为我这个就是一，就是第一个代币，第二个代币，第三个代币。那这个，那当有人开始了解这个说我有一个 token ID 的时候，那就开始有人就说这个事儿，我能不能把它放在比特币生态上面？因为比特币生态它是不兼容这个smart contract， 它是不能写 smart contract 的。那但是比特币其实它的整一个枯木逢春的这个时代经历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一个节点呢是这两个都比较偏技术了，就是简单聊一下，但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两个重要节点的话，以太坊生这个不管是什么铭文啊 Ordinal 啊这些它都上不去。
嗯，
一个呢是2017年做的一个叫见证隔离。
嗯
嗯，这个或者叫隔离见证，叫 Segwit。
嗯，
那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2017年推出的一个比特币核心的一个关键升级。那这个关键升级你可以把它简单粗暴的理解为它就是一个软性扩容。那其实这个软性扩容呢，它是说这个见证隔离呢，它其实是引入了区块权重的概念，取代了传统区块大小限制，使得满载区块链可容纳2700笔交易，相较于之前的1650笔交易有着一个显著的提升。但是你看它这个提升也没有很多，只从1650到了2700，但是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
嗯，
那它第二个最重要的点呢是一个 Taproot 的升级。那 Taproot 的升级呢，是以前程序员在写脚本的时候，在以太坊不是在比特币上面写脚本的时候，它是有一个空间限定的大小的。
嗯，
那现在它就把它变成无限大小了。那所以它就可以让明文的方案在比特币的网络上面，它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来储存以前的大概是以前的四倍的大小。
嗯，
所以你看我现在可以我的这个铭文这些东西我是可以 upload 我自己的图片上去啊什么上去，是因为这个脚本的空间然后它被升级了。那所以这两个最重要的这个核心点呢，就拓展了比特币生态未来它有可能可以开始创建智能合约的潜力了。
嗯，
所以这个就回馈到了是说以太坊它的出现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做应用的。
嗯，
它就是为了它其实是为这个 developer 开发者服务的。
对，
那比特币最开始出来它不是为开发者服务的，它就是个大账本。
对，
他要的就是我能做的就是一个钱的转进转出，我们两个能不要第三方，我们能把这个钱能够把它流动起来。
对对对，
我的目的是这个，所以他们的核心目的是不一样的。
对，
但是因为技术和整一个成本，然后包括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比特币它减半了以后它可能快挖完了等等，然后导致这些原因开始让整一个社区开始说我们比特币这个生态它一定要找到第二条出路了。
嗯，
那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开始聊说比特币的这个生态大家会那么 FOMO， 其实是因为谁拿到，你想比特币的市值有多大。
嗯，诶，是你有查过比特币市值有多大吗？
比特币的市值你算嘛，现在它你算它现在 我们就很简单粗暴算一下，它二十一个 million 的代币挖完一个，我们不按多，就按$40,000算。
嗯，
你想它这个市值，比特币市值应该过 billion 了，可以去查一下。
嗯，
去那个，对，可以去查一下，但是我现在还没有看，现在可以用手机查一下。
对，好，没事，我们先继续聊下去。
那我们就刚才又在聊到了，就是说这个，我们说比特币生态的整一个升级，让比特币它已经开始有了这个可能性，然后开始来做整一个这个叫什么smart contract 有的这个潜力。那所以就开始有一个人，然后他们就开始说，我们在以太坊的时候已经非常熟悉 NFT 了。那么在比特币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开始发行属于比特币生态的 NFT？
嗯，
那刚才我们已经聊，以太坊生态的 NFT 是要发 smart contract， 非常简单，我部署个 smart contract 直接去 mint，
对，
我的 contract 自动运行，我就给你一个图片了。
对，
那比特币上面的这个 NFT 怎么发呢？然后就2022年12月份有一个叫 KC Rodomer 的一个人，然后呢他推出了一个叫做 Ordinal 的协议。那这个 Ordinal 协议它其实很好玩，这个人真的非常简单粗暴，他就是奉行了一个干就对了的这么一个因为你想本质上面每一个 NFT 它的本质上面其实是在于说，你这个图片一不一致无所谓，我眼睛看上去的东西一不一致无所谓的，但如果我们俩这俩图片，我们两个眼睛看上去是一样的，但是你的 token ID 是1，我的 token ID 是2，
嗯，
在整一个区块链的世界里面，它俩就是 NFT，
对，
它俩就是不一致的，
是，
他们就不是 FT，
没错，
对吧？那如果说我们回归到这个本质，其实我的所有的 token 它被定义为是fungible token 或者是 non-fungible token， 它都是由这个 token ID 来确定的。
嗯，
那我是不是只需要在比特币的这个链上面找到一个所谓的 token ID，
嗯，
就可以了。
对，
那么我在每个 token ID 上面我再去给它放图片也好，放音频也好，放视频也好， whatever， 你爱干嘛干嘛，甚至你刻字也行，
是，
对吧？ 你爱干啥干啥。那主要的目的，作为开发者而言，我要给你找到的就是每一个独一无二的 ID。 那这个 ID 是啥？
嗯，
那么
和怎么样用技术手段去实现？
对，和怎么用技术手段去实现？那比特币的整一个生态上面，他们有啥？他们就有比特币，
嗯，
对吧？整个生态上面，他们最多的就是比特币。那比特币最多，那么比特币我们也知道，比特币它下面还有 Satoshi，
嗯
，Satoshi 是比特币最小的那个单位，一个比特币好像是等于1亿葱，
嗯。
有1亿个葱，就是这是一个比特币。那所以呢，这个 Casey 这个人呢，他就把每一个 Satoshi，
嗯，
给他编了个号。那么他的这个编号呢，就是我给他赋予了一个独特的序列号。这个序列号呢，也就是说，这个比特币，从它被铸造出来、被挖出来了以后，它的每一个 Satoshi 我都给它编号1234567890。
嗯。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我开始给他有了，他有了一个 ID？
对。
那我就在这个每一个 Satoshi 上面，因为我有了 Taproot 升级，我可以在上面写脚本了。
嗯。
你的这个已经被挖出来了，挖出来了以后 ，Satoshi 不值钱，不能说不值钱，就是一个 Satoshi 它其实是不值钱的。
一亿分之
一。一个比特币的一亿分之一，可能就甚至不知道。小数点后面很多位，
对对，
那我在这个上面再给你做出一个，那你在这个上面呢，我就给你放图片啊、文字啊、视频啊，然后以及代码。那么由此呢，我就可以把它的每一个葱就变成了，就具备了一个不可分割、非同质化并且可追溯的这个特点。
嗯，
那么也就是说，相当于呢，让比特币拥有了原生的可以制造 NFT 的能力。
嗯，
那么这个过程就变成了我们现在叫的铭刻，就是 encryption。
encryption。
那么这个 encryption 也就到后面，我觉得中文的翻译非常漂亮，就是把我们的那个游戏里面的那个术语用进来，叫铭文。
铭文。
就我一听见这个东西，我说我靠，这又是个跟游戏有关的东西。
对，
就很像。玩游戏的时候，你要在你的装备上面要去镶铭文啊，什么什么。
对对对对，
对，所以呢，你就可以知道，就是比特币生态的 NFT， 它是依托在于每一个聪上面的。
嗯，
其实它最终还是依托于在比特币上面的。
嗯
嗯，好，那么也就是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可以了解到，就是其实，在最早期，这个 Ordinal 是没有现在这么火爆的。那么玩家比特币生态的很多有信仰的人，他们其实想要做的也就是说，想要让大家在这条比特币这条最古老共识最强的这条链上来储存一些他们认为可以永久不变的东西。
嗯，
因为老实说，我们经常在看以太坊 NFT 项目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这个东西的价值在哪。
是，
这个价值就是一帮没有用的图片。
嗯，
因为你的合约可以部署，然后你但凡可以部署合约，你就可以无限制的制造这些 NFT。 那它的唯一性到底在哪里？它如果没有了唯一性，那它没有了 non-fungible 的这个属性，或者说你的这个 non-fungible 这个属性它没有被共识，没有以共识为基础，那么你这个东西就没有价值。
是，
那其实比特币这条链上面的每一个 NFT， 就像我刚才说，它是依托在每一个聪上面的，其实它本身就已经在那个聪，无论你价格再低好了，
它
也是比特币
的一亿分之一。
对，它也是比特币的一亿分之一，
对，
对吧。那它其实本身是带一定价值的。
嗯，
而在这个价值上面，而这个东西就相当于说，而且这个还有一个问题是说，比特币一共就21 million个，那你的这个Satoshi无论如何，你再是那个21 million 乘以1亿，
对，
这么多的 token， 它也是有一个数量的，
有一个限，就是一个 limit，
对，早晚是有一个，早晚是 run 完的。
嗯，
我哪怕我在每一个葱上面去，但它也不像以太坊，以太坊的 NFT 就是无限的
，对，
对，就是无限的。所以在这些过程上面，就变成了说，这个就造成了四月份的时候，比特币上面的 NFT 大家都非常火爆。
嗯，
是因为大家都开始，因为熊市的时候，大家都开始问一个问题：泡沫没有了。大家都开始回归到价值，我们要开始价值发现。
对，
那价值发现，那价值在哪里？其实以太坊上面你找不到什么所谓的我们可以看到，或者是说以太坊上面很多有价值的项目其实已经被大的 VC 啊，大的机构啊，或者一些大金呢，其实他们知道的消息比较早。
嗯，
他们就已经早晚都已经先于市场就已经拿到了入场券了。
对，
那我们市场上面再进去，其实就是无非就是大韭菜跟小韭菜的区别而已了。那所以大家就开始把矛头或者把眼光目光转回到了这个比特币上面的 NFT。 那有了这个，有了在比特币这个生态上面我们开始发了 NFT 以后，那有的人就会在想了，那我是不是可以依托这个 Ordinal 的这件事情，我可不可以在比特币的这条链上面发 BRC20？ 那 BRC20 就是听这个名字，其实就发现，对，大家就可以看见它的野心了。
嗯，
它就是想说，我就是想要借助的就是以太坊的 ERC20 的这个协议。那在这里呢还是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就是 ERC20 是什么，以及刚才我们说 ERC721 是什么。我们都其实每一个每一条公链，不管是 Solana 也好，这个比特币也好，以太坊也好， Avalanche 也好， whatever， 这些链上面他们都会有一些社区里面大家投票出来的一些协议。
嗯，
那这些协议呢就很像是我们的一个合同范本。
嗯，
那么我们这个合同范本，只要这个合同范本是被或者说就是某一个我要发行某一种资产的一条法律，冒引号的法律，一个法律条文。那么但凡你要在我的这条链上面要开始发行某一种资产的时候，你就一定要符合我的这些代码。
是，
如果你不能符合我这些代码，你在我这条链上面就不能发。
没错，
就是简单粗暴，这就是数字的世界。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ERC20 呢，它是发行什么东西的一个数字法律呢？就是发行所有的数字货币，以太坊生态的数字货币的一个
一个数字法律，它就叫做 ERC20。 所以如果你现在去打开你手机上面的任意一个这种交易所的软件，你就会看见，然后当你看见你要接收某一个币，假设说我们要去接收 USDT，然后这个时候你打开，你就会发现你要从哪条链上面来，你就会发现他们一条链上，像币安的币安链上是BSC BNB Smart Chain 20，
对，
然后以太坊是 ERC20，
对，
然后还有什么创是 TRO20，
对，
就是 everything 后面都是一个20，
对，
20指的呢其实就是我们要发的所谓的所有的这些 fungible token。那721就是我刚才说的发这个 NFT 的这么一个数字法律。好，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人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在比特币上面来发这个 BRC20？ 那今年的就是今年2023年的3月8号有一个叫 Domain Data 的一个匿名的开发者，他就基于 Ordinal 协议他推出了一个 BRC20。如果有小伙伴有兴趣，我可以把这个 BRC20 的那个技术的白皮书我们一会儿放在 show notes 里面，
好，
然后我们大小伙伴们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我们就不在这里做赘述了，因为我觉得我也述不清楚。
对，
对，然后呢你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呢，简单粗暴一点，你就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 BRC20 呢，它其实就是基于 Ordinals， 也就是说它基于的就是比特币，基于的是聪来发行的一个山寨币协议。你就可以这么简单粗暴的理解。那最开始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实验性质的一个币，就是它就是个山寨币，因为它没有任何价值。
是。
它没有任何价值，它的价值就是拿来做实验。
对。
那在这里呢就不得不和大家来聊两条八卦，因为这两条八我自己对八卦特别感兴趣，尤其是币圈的八卦我就更感兴趣。因为币圈的瓜非常好吃，
对，
就是但是有一些瓜能吃，有一些瓜不能吃，能吃的我都放下来。就不得不来聊两条八卦。那第一条呢就是 BRC20 其实在今年五六月份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有了第一轮的火爆了，然后第二轮的火爆其实就是这两天，就是十月份和十一月份的 这段时间的第二轮的火爆。那其实第一个 BRC20 应该就是 Ordi，就是用 Ordinal 的这个名字的 Ordi 然后来做的第一个山寨币。但是你也看到了 Ordinal 的这个发起人他叫 Casey，然后做 BRC20 的这个人是一个匿名的，叫 Domo Data，他们 literally 不是一个人，然后呢你知道在币圈呢就变成了我今天出了一个协议，然后你发了一个币，然后你的这个币呢你用的名字还是我这个协议的名字，那就会有好事者就会去猜那这个 Casey 和这个币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尤其是Ordinal 的这一个币，为什么我朋友圈里面会那么多人说他们财富自由了，是因为这个币应该从它出来，如果是大家我 Twitter 上面关注了一个人，这个人应该是在像我这个话要从头开始说就是今天我刚刚聊的说我把那个我的 Unisat 上面的钱包啊哔哩吧啦这些东西都搞好了，是因为Unisat 它是一个比特币生态之后才出来的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帮助你去打新币帮助你去打新，那这个呢其实它的做法其实就像最开始以太坊生态上面的那些swap 一样，就是普通人我不会写代码，我怎么去搞这些币嘛，我想买买不到嘛，
是是是，
而且很多地方很多不是 Uniswap 像那种 DEX 平台，那就是我不会买币，我就不会写代码，我不会编辑代码，我就没有办法去 mint， 对吧，那所以就是说一级市场永远都是我们这帮不会技术的土狗玩不了的，
是
我们只能去二级市场面接盘，
那
但是在比特币这个生态上面呢就变成了二级市场接盘你也接不到，因为很多币它甚至是在主流的交易所都没有上
的，
就是最近主流交易所才开始看这个赛道嘛，在之前他们其实都没有上的， 那我们这些人想要去参与但是没有办法参与怎么办呢？所以就像在 Ordi 这些人呢，其实他们就是在像 Unisat 这些平台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就通过自己 Mint， 然后会技术嘛，自己 Mint 就 Mint 多了一堆，那其实那个时候你只需要付 gas fee 就好了。
是，
然后呢 Ordi 最高的时候涨到了$62。
OK， 哇、wow.那能理解为什么财富自由了。
所以你就想所有人命他，没有人去命他说我命他一个两个的。
对 对， 对，
这种山寨币一命他几百万个上千万个的命他。
对对对，那岂不是就跟当年比特币出来拿几万个比特币去买两个披萨那种感觉吗？
对，就是你知道就是所以那个时候朋友圈很多人就说我们就自由，就最高涨到$62，今天跌了，今天刚刚应该跌到了$50多。
嗯，
好，那所以呢，好，那大家应该有这个脑海里面大概有概念哈，就是这个东西市值有多少。Ordi 应该是致敬比特币，它也是发21 million、
啊、
21 million个，它全部都 mint 完了、
啊、哇，一次过就、
全部都完了、
啊 okay、
好，那大家这个脑海里面大概有知道就是说啊，这个东西市值有多少。那把你带到 KC 的角度上面，就是我写了一个协议，我写了一个协议呢，这个协议本来就是给你们发 NFT 的，我抱着一个有信仰的时候、
嗯、
然后有一个人在我这个协议上面发了一个币，然后这个币用的还是我协议的名字。
对，
然后呢我还没有这个币、
啊、你也不知道人家有没有、啊、
KC 是没有的、
哦、
因为 KC 的话，为什么说我们说 KC 没有这个币呢？是因为这件事情 KC 非常不爽、
哦、
不爽到呢他公开表示 BRC20 给他的 Ordinal 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要求币安把 Ordi 的代币介绍中的 Ordinals 删掉
啊、OK，
然后他并不想让 Ordinals 跟 Ordi 这个代币扯上任何关系。
I see， 哇，这是个纯信仰者。
所以但是也没有了，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就是 KC 是没有这个币的，这个是我们可以知道的、
嗯、
所以就是说 Ordinal 的创始人、嗯、Ordinal 的创造者他是没有 Ordi 这个币的。
嗯，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发 Ordi 的这个币呢，按照台面上面来说 ，Domo 这个人他好像只给自己打了1000个，他好像只 mint 了1000个，
okay.
但是他是不是有老鼠仓，是不是他背后还有啊，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然后，但是呢，这两个人看着 Ordi 上面长成这个样子，然后但是他们并不是最大的受益者、
嗯、
他们脑海里没有什么想法的，我们也就不太清楚了。
对，
然后好像是在我还知道另外一条八卦呢，是按照这个说法，我们大家都感觉这个 KC 跟 Domo 这个人他们两个人应该是水火不容的这个阶段。
对，
但是好像在今年的 Token 2049的时候、
嗯、
有一个会场主办方把两个人安排到同一个会议上面、
嗯、真的
啊、
OK，
然后呢但是他们两个人好像还打招呼了，至少在公开场合两个人没有剑拔弩张。
OK，
然后对，就这个也是八卦来的。
嗯，
嗯， Twitter 上面八卦来的，所以大家听一听也就好了。好，所以呢基本上我们了解了 Ordinal， 了解了 BRC20 的产生，那其实我们就把整一个比特币生态大概的一个基础都跟大家讲完了。那其实有了 BRC20 呢，现在就出了非常多的其他的比特币生态的其他的协议、
嗯、
包括比特币的一些 Layer 2、
嗯、
那在这些上面就包括了像我最近比较看好的一个生态叫Automaco，好像是这么拼的，他们的代币叫 Autumn， 就是跟 Cosmos 那个代币很像，就是一毛一样，就是那个 Autumn。 那 Autumn 他们其实是他的整一个这个协议的主要贡献者之一，是比特币生态比特币 Core Dev 的主要的一个人，就是他是在整个比特币生态里面非常有声量的一个人、
嗯、
然后但是这个协议怎么玩我现在还不知道 我是今天刷推特，我有看见这个 Uniset 他们已经开始支持这个 Atmos 协议了、
嗯、
那他们这个协议相当于他们叫 ARC20、
嗯、ARC20
然后现在这个是 BRC20 所以就会看见呢现在有非常多各种各样的新协议都在产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过瘾的时候，你每天都可以看见新的东西。
这个是不是算是 ICO 的第二波啊？
不太确定，
就跟当年
这也不能算 ICO 吧，然后但是这就不太确定了、
嗯、
但是你说到 ICO 呢，这个就可以很好玩，我们就可以来聊一聊就是各方观点对于这个比特币生态的各方观点，这个已经算是我们今天播客的后面这一part了、
嗯、
那这一part呢就是要先说明一下，就是这些观点呢我们都不论对错，因为我觉得现在在这个阶段上面大家的观
没有对错，
没有对错，就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候，
对，
然后我们作为看官和半只脚踏进去准备冲一冲的人呢，就是这一类的信息其实越多越好的，能够帮助你分辨出很多，但是不得不说就是这个噪音也是很大的，
没错，
所以大家慎重慎重再慎重，
没错，
然后但是你把它当成戏来看我觉得是很好看的我所以对，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起这个 ICO， 我觉得 ICO 是个特别好玩的一个论述的角度，是因为其实我们可以来聊一聊什么样的东西需要 ICO。
嗯，
那 ICO 其实跟 IPO 很像，那主要是因为我需要钱，
嗯，
我需要钱去做项目，那我开始和市场融资，那融资我给你的是一个大饼，告诉你说哎，我的这个项目未来可以涨多少多少倍，好，那这个是我的所谓的 ICO、
嗯、
那 ICO 的这个叙事它放在以太坊的这个生态上面它其实比较 make sense、
嗯、
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开放给这个
应用的，
给这个 developer 的、
嗯、
对吧，那给开发者的，那开发者开发啥我就去开发项目的、
嗯、
开发项目干嘛，给别人用的、
嗯、
那给别人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会产生一个经济闭环，
对，
或者说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项目我一定要先说服你的就是我有一个比较好的 tokenomics、
嗯、
那在这个 tokenomics 其实就是我在告诉这个市场说啊，我在我的这个项目这个产品被别人用的时候我有个比较好的经济模式，一个 business model、
嗯、
那在这个 business model 里面我们的利润分成是怎么分的，大家的这个该吃汤的该喝汤的喝汤，该吃肉的吃肉，那这个是 ICO 的一个本质，所以它放在以太坊生态里面我觉得是比较 make sense 的，至少这个叙事来说是 align 在一块儿的、
嗯、
但是你要说你把它放在比特币生态上面，那我发一个币我要去做项目，在比特币生态上面做项目，那做项目这个事情其实老实说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不太确定的是在比特币生态上面开发项目这个事情其实是和比特币的 core dev 上面他们的初衷是违背的，
对，就是人家这个人家搭的这个基础跟你要想做这件事情是完全不搭嘎的，
对，就像前两天应该就是两三天以前比特币这条比特币 core dev 的一个人就发 Twitter 嘛，然后就说他好像也提交了，就说 Audino 其实是一个 bug，
对，然后他要把它修，在2024年
说今年已经要把它修复了，今年修复了一些，但是 Audino 还会存在，但是希望在明年的时候会能把它彻底修复，修复了以后什么 Audino 啊 BRC20 啊都将不复存在、
嗯、
那他后来当然又补发了一个，然后就在说啊，那但是这个事情也不是说我一个人说了算的，那只是说他后来还是找补了一下，所以就又让大家看到了这个怎么说一个希望吧。但是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要说一点，就是其实你会发现比特币这个生态不管是从 core dev 的他们的这个 dev team 上面来说，还是从其他的角度上面来说，比特币的生态它似乎不是特别适用于做 app，
对，
做 dev，做各种各样的应用。那么现在说我们现在说的 Taproot 这些升级等等技术上面这些升级似乎给他看到了说我未来有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这么一个潜力，那么这就回过来了问了，就是说我们在区块链的世界里面是不是真的需要像现在的安卓和苹果这种两大分划江而治的这种两个不同的这种经济体，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在区块链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议题，或者说现在大家还在面临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叫 interoperability， 就是互相不同的链上面的这种互操作。其实我觉得最终的一个理想的形式就是像我们拼乐高一样，就是乐高它有很多不一样大小形状的这个积木，对吧？但是你可以用它们来拼成不一样的东西，火箭、房子、人等等所有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所有有信仰的人最后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比特币的初衷就是作为一个交易的工具使用的，这个没问题。或者说后面有人觉得，如果一旦这个比特币最终的这个 cap 到了之后，这些矿工没有再有这种非常实际的金钱的利益去驱动他们去维护这个网络怎么办？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可以引入到一个已经发生很多事很多次的这么一个情况， forking 啊，分是做一个分叉就好了呀。
嗯，这个事情 OK， 你说你提到这个分叉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正好是我刚刚特别想说的一点，就是其实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以太坊的分叉它基本上是一年硬分叉两三次？
嗯，
像我刚才跟你聊的像我刚才在跟你说为什么比特币的这个生态他们基本上不做硬分叉的，他们只做软分叉。
嗯，
他们其实只做软性扩容。
嗯，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没有哎，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整一个播客里面我一直都在强调，以太坊生态它的开发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应用，而比特币的目的不是做应用。
是，
那做应用我们需就是，如果我们换过头来说，如果我今天的目标是要来做应用，我做应用的最大的目的是什么？速度快，成本低，
嗯，
然后整个流畅性好，
嗯，
对吧？这个是我做应用的我的一个目标。
嗯，
那假设说比特币它目前为止整一个 core dev 的他们的整一个还是跟着 Satoshi 的这个初衷来走的话，那也就是说比特币它本身它应该是一个偏金融类型的一个链。
是，
那这一条链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它重要的是安全。
嗯，
对吧？
嗯，
所以站在以太坊的角度上面来聊这个事情的话，他们有没有把安全重不重要？重要的。但是以太坊的安全呢，是安全在于你看他们不管是去做 roll up 也好，还是做 ZK 也好，它其实以太坊最重要的一个点是说什么？他说的是我把我的数据做一个分层，不都在说这个可用数据吗？ data availability，对吧？以太坊一直都在吹，一直都在聊这个事情。我们来聊 data availability， 为什么要聊 data availability？ 为什么要有一个所谓的数据可用性？数据就是数据，为什么你要跟我聊可用数据跟非可用数据呢？那这个东西在于什么？在于的是说我要选择把什么样的数据上链，
嗯，
对不对？如果说我把我的数据把它分成可用数据和非可用数据，我把我的可用数据上链，而从而把我的非可用数据放在链下，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大幅的提高我的链上的一个不管是容量也好，或者说我的这个链的一个效率也好。那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以太坊来验证你的这个数据可用性，或者来验证你的这个信息的对与错的这个过程的这个过程，我验证的是你先给我，我先验，验证对了我公布去社区里面。那我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够去中心化，或者说我觉得这个是在一个我的目标就是给更多人来用的这个角度上面你必须要做的一个 compromise。但是在比特币的这条链上面，它本身就不打算做这个 compromise。
嗯，
我要的就是安全。为什么说比特币到现在为止整一个生态还很接受，就是我在上面上一个区块，你愿意去等个二三十分钟，是因为它就是要运营全节点，我就是要运全节点的。全节点是啥？比特币已经运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你能想象它那个账本有多大吗？
对啊。
大家都在运行全节点，然后那么多矿机，全世界那么多矿机就是在全节点运营啊。
但是他要的，但这个东西是比特币的最，比特币的一个我觉得核心就是他要的就是安全。那回过头来也说，我们一直都在说，你说你是投资也好，你投机也好，你不管投啥，其实你最终投的都是一个价值，对吧？那你在投价值的时候，那最终这个价值从哪里来，或者说你认可的，或者说你看那个标的他给自己标榜的价值是什么，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来说，这个是我们值得去讨论的。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因为 EVM 已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或者说很多人入圈的就是从 EVM 入圈的，所以我们的很多思路是跟着 Vitalik 走的，
对，
是在以太坊的整一个大的叙事环境下面我们来聊的。那比特币的这一个圈子其实我们都不太了解，
是，
那我不觉得这个圈子我们是可以是应该像就是跟着以太坊的那个角度走，因为他们就是两个完完全全不一样，这个就很像我今天站在中国跟你聊你在美国应该怎么生活，
对，
就然后让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有病对吧。那我们这个时候站在现在特别早期来看一个比特币的整一个圈层的时候，我觉得或许可以开始看一看比特币。我觉得在 Token 2049的时候有专门有一个 panel， 然后这个 panel 它其实聊的就是在聊比特币的生态。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有一个 panel 里面的一个人，他讲的那个话其实讲的特别好。他说其实我们不应该站在的是就是我们并不应该站在以太坊的这个角度上面然后来考虑比特币，因为以太坊就是为了做应用，如果比特币要去做 data availability， 就要去做这个数据可用性，并且把抗审查做到更好的话，也有可能未来会做更多的分层，更重要的一些东西或者真的需要去比特币存的东西就可以放在比特币的这个 data availability 上面，但是其他的泛应用价值比较低的是不是有可能会回流到以太坊上去，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毕竟比特币的区块空间是限定的1到4兆的大小，真的要扩容比特币生态maybe 也不会同意，因为毕竟并不是为了做应用而生的。那但这个话呢一方面我是同意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会有人来 argue， 也会说以太坊生态是一个开发者的生态，就像每一年要做什么 DevCon 啊什么什么，它其实我是围绕着开发者来做的，那比特币生态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开发者生态，
对，
比特币它其实它是围绕着矿工做的，
对，
因为没有矿工没有人去维护你的这个网络系统的话你就没有比特币这个生态了，
对，
比特币的整一个价值就会 collapse 掉，
对，
那如果我是围绕这个矿工生态的话，矿工的利益是我的 priority，
对，
是我一定要去考虑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真的可能或许可以要想一想矿工的利益到底在哪里，在明年比特币整一个
减半
然后逐渐要快挖光了的这个情况下，那矿工的利益又可以去从什么地方来找到。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聊到了一个当年以太坊和比特币都是从这个 proof of work 开始的，然后比特币是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要改变这个共识机制，但是以太坊最后从 proof of work 改成了 proof of stake 嘛，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等于说这共识就是我们究竟能从我们大家的共识是什么，
对，
这一件事情很重要。那么如果这个共识没有就是一直还是同样一个共识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难去解决的，因为说如果我们在一开始这件事情就已经达成了共识我们要去这么做了，然后现在后面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得变了，但这个变都会直接导致到我们当时大家都同意的事情，
我们就像我们开一家公司直接把 vision 变了
对对对，就直接要干点不一样的事情了，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对，所以就是如果就是在比特币，所以到现在为止你要说从我个人上面来说我对比特币这个生态我是抱乐观的还是抱悲观的，我是看好还是我是持中立，因为
我也是
因为我们
因为目前为止得到的信息其实是我们不太有，况且我不是做技术的，
嗯，
所以真的不太能。但是从我的某一个角度上面来看，我觉得 mass adoption 一定是比特币未来，或者说整一个区块链行业未来，或者说全世界所有，不管是从政府角度上面来说，还是从个人机构，其实大家都在往这边推，
嗯，
你看像不管是从各国的政府，然后再从各个项目方，各个大型的机构，
嗯，
其实大家都想要的就是 mass adoption。 那比特币它是不是可以 mass adoption？
嗯，
那如果不去做 mass adoption， 如果我们只是说把比特币或者这一条链变成一个更有价值的，或者说把它变成一条我要用的，就是比方说我把它做的只是一些纯价值性的那种价值链，它就跟 mass adoption 没有关系，对吧？
嗯，
那在这个时候呢，它上面的一些项目该是一些什么样的项目？我觉得这些都太早了。
对，真的。
对，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大概也就聊了一下 BRC20。那么今天可能聊的一来呢是聊了一些我们的想法，然后二来呢就是给 BRC20 和整一个比特币生态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些
叙述。
然后我最近在做功课，会想做一些比特币生态的一些新的协议。
嗯，
那这些新的协议，像刚才只讲了一个 BRC20 嘛，因为 BRC20 是比较重要的。嗯，他可能，然后刚刚也提到像 ARC20， 但这些呢都要让我去实验一下，就具体这些东西怎么玩，然后他们是干嘛的。我觉得可能在我把这些功课做完了以后，然后我觉得可以专门再录一期，然后来和大家聊一聊比特币生态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协议。但是还是那一句话，就是这些协议都特别新，大家都把它当成一个故事听就好了。然后有什么，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特别是最近有冲什么币，请告诉我。对，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也聊了一个多小时了。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那今天就差不多，我们就先到这里，然后我们就下周再见咯。
对，好，谢谢大家的收听。
好，谢谢大家收听，那我们下周再见，祝大家天天开心，拜拜。
拜拜。Oh, that big band sound turns me around. The gypsy style brings me a smile. Oh, how that swing taught me to sing. Makes my life worthwhile. How that music gets me high. Brings tears to my eyes. My hips are swaying side to side. My lungs they holler high, high. It brings the people out tonight. I need that swinging.